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希伯来书第三十课，第三十课，题目是论信徒近日自圣所的生活，信徒近日自圣所的生活。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坚固，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蒙恩得救，并不是单单在世上过一个蒙福的日子，并不是单单在物质上得到神的祝福，或者是得到一个健康不生病的身体，或是我们在世界上得好的名声。这不是神救赎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常常以为神救赎我们就是要我们有一个健康不生病的身体，一个家道丰富的环境，或是在世界上得到好名声等等。不是的，这几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自己受尽各样的苦难来遵行上帝的旨意，用他自己的宝血成就永远的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要我们进入至圣所。这所谓至圣所，不是那会幕里面的最深的一层那一个至圣所，那不过是一个名字罢了。这里所指的至圣所，就是神的面前，就是神的心，就是与神在一起。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人类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父的里面去。这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告诉我们的，他是道路。这个道路要做什么呢？要带我们回到父的家中，叫我们跟父在一起，进入至圣所。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那么怎么样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呢？第二十节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所以道成肉身，这个肉身不是单单完成救恩，这个身体，耶稣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身体，这里圣经用幔子，真的是因为犹太人有会幕的观念，所以用这个幔子的意思。这个幔子是要开一条路，让我们借着耶稣进到父的面前。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这个道路，各位不要用这个物质的名词含义来解释，这个道路 不是这个马路的路，这个道路乃是给我们借着它可以通到神面前的那一条路。这个路是永生的路，这个路是他的生命而为我们开通的。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中文翻成又新又活在文字上是很美丽的，但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路永远是新鲜又有活泼又有活力的一个路。耶稣基督的本身的生命叫我们随时在他的这个道路上可以经历到神的旨意是那么的新鲜，是那么的活泼有力，神的旨意是天天是新鲜的。所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就提到神的信实是每天都是新的，神的信实是每天都是新的。怎么样呢？神的信实对我们每天都有新的经历、新的体会、新的了解、新的享受。可是我们常喜欢停顿在从前的一次上面，而没有完全在进步。神的信实天天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所以在整个新约的教训里面有我们天天依靠他，要天天仰望他信实的供应。其实这个真理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也是一样的，神所赐的玛纳本质是一样的，但是神要他们天天吃玛纳主要的目的那是要天天经历神的信实永远不改变，神的信实天天都是新鲜的。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要我们坦然无惧的，不要惧怕的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他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父的面前，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不要因为我们的幼稚而不敢来，不要因为我们的缺点而不敢来。耶稣基督在路加第十五章谈到浪子回家的事，就是告诉我们浪子虽然流浪，他的衣服非常破烂，他的身份非常卑微不堪，但是他就是用那样的样子来到父的面前，父就悦纳了。我们常常以为我失败，我有亏欠，我不够好，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等到我做好了，我这个有大大的进步了，我完全圣洁了，我还来到父的面前。不是的，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你有什么情况就在那个情况来到父的面前，坦然无惧，这样我们才可以不断的经历那个神的信实对我们何等的新鲜感。第二样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就是第二十一节这里所说的，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这位大祭司我们在前面多次谈过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家里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这个家是什么呢？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真理，他说什么？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只要你们不再做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写一个以弗所的信徒，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犹太人，那自命为上帝家里的人，那么许多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也因信进到上帝的家，所以不再是外人，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呢是与那犹太的基督徒 同一个国都是上帝家里的人。既然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所以谁来治理我们呢？耶稣基督，那一位大祭司，那一位满有慈悲、满有良善、满有忠心的大祭司，他按着神的信实、公义、真理，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我们。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有好多不了解的事。神的旨意我们不大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教导，我们慢慢的认识这个家的规矩，认识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认识我们在家中当尽的本分，同时在圣灵的帮助和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智慧，加给我们各种所需要的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神我们所做的。圣灵借着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成为家中的分子，还有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不同的肢体。那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我们站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同一位主。那么谁来管理我们呢？就是这位大祭司来管理。所以当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领受不同的恩赐，在侍奉上也许开始不完全，也许我们做了有失败，我们所做的没有完全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但是各位要记得，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操练自己，让我们能够好好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上帝的家。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真理。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当我们蒙恩进入神的家，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和引导之下，我们可以被建造、被联络，渐渐成为主的殿。注意，渐渐的，不是一次就成功的。所以当我们应用圣灵所赐给我们各种恩赐的时候，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就是不大成功、有失败也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的努力来操练到成熟、到完全，然后我们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么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房角石，他也是治理上帝全家的，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大牧人，他也是治理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头，他会管理我们，他有智慧，他有体恤的心，他会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不但进到神的家，不但在神家里面做神家中的人，我们还要接受耶稣基督来治理我们，治理我们的思想，治理我们的行为，治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顺服在主耶稣的治理之下，来一起建造神的家。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继续讨论，我们进入至圣所在神的家中，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第22节、23节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进入至圣所以后，最少有4种的心态。22节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2节的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良心已经洁净了，所以不要让任何的控告来麻烦我们，来搅扰我们。我们的良心已经被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而献上的宝血一次洁净，就已经没有亏欠了。这个心态很重要。假如我们带着有亏的良心，我们实在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很多的自责。但是这里第一个心态就是无愧的良心。我们进到神的家中要侍奉神，要被建造，无愧的良心是第一个心态。这是一个事实，让我们接受吧。这是一个事实，让我们承认它。这是一个事实，让我们享受用无愧的良心在一切的侍奉上尽我们的本分去做。第二样，这里告诉我们要有一个诚心，要存诚心，就是诚诚实实的。过去我们又不诚实了，但是现在不必。这个诚心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就做什么。这正是保罗在罗马第12章所讲的，我们的信心到了什么地步，就照那个地步而行。我们不要跟人比较，也不必贪别人的恩赐比我们大，也不必轻看别人的恩赐比我们小。你有什么恩赐，就诚诚实实的照你这个恩赐去做了。你有什么机会，你有什么才干，你就照你所有的去做了。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尽我们所能的。你如果照你所有的尽你所能的，那就是诚实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诚心是最要紧的。有了诚心，主就满足了。有了诚心，主就要使用我们那个诚实的心。这个诚心不但对神是如此，我们对弟兄、对朋友、对自己也要诚实。我们的神是诚实的，他最喜欢我们的诚实。我们对朋友没有什么大恩赐不要紧的，但诚实最要紧。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也必须诚实，不必过分的要求，也不必随便放弃我们一定有的。诚实很重要。所以进入至圣所第二个心态就是诚实的心。第三个心态是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在希腊文里的意思，那是被信心所充满，被信心所充满。这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里面谈到执事的一个资格，有充足的信心。在希腊文里面是被信心所充满，还是说满有信心。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除了有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的那一个信心以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活在神的面前，也必须要有充足的信心，就是满有信心。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活，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相信我们有力量 来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这个信心很重要，这个信心从自己方面来说是自信心，我们相信我们能，有了这个自信心，那我们就可以好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已经给我生命，所以我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千万不要被魔鬼所欺骗，或者是被一帮不合圣经真理的教训所欺骗。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太难了，我们不能了解圣经，圣经的真理太难了，这是魔鬼的话。我们要充足的信心，我们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读圣经，我们能明白神的圣经里面所提示的真理。这个充足的信心还是蛮有信心，是给我们极大的推动力。能有了自信心，那我们就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有了自信心，我们就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潜在力，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不但如此，我们有充足的信心，相信我们能带领人信主，能造就人，能帮助人，能服侍人。这种充满的信心是我们在神家中所必须有的一个态度。第四个心态，要坚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是什么指望呢？就是我们能住在神的家中，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个指望。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能够遵行神旨意的这个心智一定要坚定，千万不要摇动。我们不要因为稍微一点困难，还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上有一点失败，我们就摇动了这个信心。我们的意志要坚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在肉身里面被圣灵充满，能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今天在肉身里面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我们也能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这个意志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这个意志我们一定要靠主的能力，靠主的恩典，靠主的保守，坚持不可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跟犹大书两次提到，那保守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保守我们全然成圣，毫无瑕疵。根据神在圣经里面这样的应许，那么信实的应许，所以我们更要坚定我们的意志，要遵行神的旨意，能遵行神的旨意，一直到我们见耶稣基督的面。我们在至圣所里面的生活的第四方面是第24节、25节说的，这里说什么呢？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弟兄与弟兄之间有个很重要的责任，彼此相顾。当该隐杀掉亚伯的时候，神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亚伯就推辞这个责任，我岂是看顾我的兄弟吗？是的，我们既然成为人的兄弟，我们就有责任彼此照顾。不能说别人失败对我没有关系，他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们要彼此照顾。另外我们要激发爱心，因为在相顾的事上，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很难做到。保罗在更多前书第13章就谈到，有了各种的恩赐，各样的好行为，假如没有爱心的话，这一切都是空虚的。哥罗西书第3章也告诉我们，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一定要从爱来出发。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命令说，你们若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同时要勉励行善，行善是最容易灰心的事，因为常常在 行善的事上没有达到我们所盼望的果效，而且我们行了善，人也不感谢，因此行善要不断的勉励。那么怎么样我们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就必须借着聚会，彼此见面，彼此团契，因为在见面团契才有彼此交通帮助勉励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停止聚会，那你就失去了彼此激发爱心，彼此相顾，彼此劝勉的机会。聚会除了敬拜神以外，也要彼此劝勉。今天很多人不来聚会，就失掉了这个机会。很多人常常因为某一个人他不喜欢，他就不来聚会，他就失掉了自己被劝勉、自己被激励、有爱心的机会。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一句命令的话。我们如果停止一次，就慢慢的会习惯了。所以对那停止聚会的人，我们一定要劝勉他来，那自己更加不要停止聚会。不但如此，我们要彼此劝勉，前面讲的劝勉，后面又讲的劝勉。为什么呢？因为那日子临近，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很近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劝勉，不要停止聚会。我勉励自己，除了生大病以外，一定要参加聚会。除了生大病以外，有机会传福音，有机会侍奉，一定要去，尽我所能的抓住任何的机会，勉励人，劝勉人。我们劝勉别人，也就是劝勉自己。因为每一次我们在劝勉别人之前，这个话还没讲出去以前，这个话已经对自己先说了。当我们在说出去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劝勉自己。所以这几个心态很重要，彼此劝勉，在聚会里面劝勉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有电话，假如你不方便在交通工具上，那么你可以用电话彼此劝勉，在电话里面彼此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怎么样过一个在至圣所里面的生活。所以无论你是在家里，在工作的场所，你要晓得神在哪里，你就可以靠着主的帮助，靠着圣灵的能力，在那个地方过一个至圣所的生活。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正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